晁盖，请计算你的犯罪成本。刘唐把抢劫生辰纲的目标说出来之后，晁盖有些惊了。抢劫生辰纲的念头曾在他的心里闪过，但很快就否定了，因为他并不缺钱，非要抢那死沉死沉的玩意儿做什么呢？晁盖有些犹豫，刘唐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晁盖安排刘唐住下，他自己还是算不过来这笔账。对于刘唐来说，抢劫生辰纲几乎没有犯罪成本，他就是赤条条一个人。而你晁盖不一样，你是有家产的人，你还是村长，本来就有保境安民、捉拿盗贼的义务。现在倒好，一个要偷天换日的盗贼就住在你的庄上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耗子给猫当伴娘了。刘唐先不管晁盖会不会答应跟自己一起干，在他看来，那么一大堆钱放在你眼前，我就不信你晁盖不眨眼不动心。刘唐现在惦记着刚才晁盖为救自己给雷横的十两花银，不行，得去替晁盖要回来。刘唐是个粗人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平常没有刘唐这事儿，晁盖也会给雷横送点银子请他喝酒。大家都是性情中人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可惜啊，刘唐这个出身贫苦的人不懂这些，他只知道雷横拿了晁盖的钱，他要从雷横那里把钱拿回来，到手的钱还要再送回去，不可能。雷横不是省油的节能灯啊，光看他干过的职业，杀过牛放过赌，哪一个职业都不是一般人干的，这样的人能把到手的钱送回去？和谈不成只有打，在《水浒传》的世界里，讲理是没有用的。刘唐相信自己的拳头，雷横也相信拳头，俩人开始打斗，赌注就是那十两花银。打斗的两人没有想太多，一个在旁边观战的人却想了很多，上还是不上，劝还是不劝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挺身上前，用他一生只用了一次的铜链将两个人隔开。从此他走上了前台，开始了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一生，告别了那平静的书桌和他那受村民敬重的私塾教师身份。